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主啊，当我们打开手中圣经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向你打开我们的心。主，我们的眼、我们的耳都要被你所高抹。主啊，因为凭着人意，凭着我们在地上的有限的经验跟理性，我们是不能明白主你话语当中那奇妙的道理。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神是你是施恩的神。主，当你在我们当中行走，在我们心中，主啊，对我们来说话的时候，主啊，光照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明白。今天早上我们要恳求圣灵再次浇灌在我们当中，主你来膏抹我们每一个人心。我们宣告，我们每一个人灵魂体主权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神，你的教会是你所看顾的。主啊，你更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荣耀。我相信为了你自己的名，主你会在我们当中施恩。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就将我们的心交托在你的手中，感谢你，赞美你，也跟随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光照。谢谢耶稣，听我们交托祷告，这样交托祷告，也求主高抹孩子的心、孩子的口。主啊，叫我们在这里按着正义分解神你的道，叫说的听的同盟益处。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Amen。 好，我们进到那个历代志的最后一章29章哈。那我们明天会继续进行那个历代志下。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历代志上29章。那历代志上跟下，它本来是一卷书，它只是因为它可能比较长，所以就把它分成上跟下。那与什么做切割呢？就是大卫。以大卫他作王的日子到29章，刚好是他作王日子的结束。那从下开始就讲到所罗门开始哈。那29章我们大概可以分几个段落哈，1到9节是他跟领袖之间的对话，然后从第10节开始一直到第20节是大卫的一个祷告词，好，一个赞美诗祷告词。然后从21节到25节就讲到说百姓的回应，他们所做的事情，还有神在他们当中所成就的荣耀。然后最后就26节到30节最后一段就讲到说大卫的死亡。好，我们从第1节先读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
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他连德，金炼的金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夫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他连德，零1万达利克，银子1万他连德，铜18000他连德，铁10万他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革顺人耶歇，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
好，这里我们当然就讲到说大卫继续为建殿事情在努力哈。那当然神没有要他建殿，要他的儿子建殿哈，神有把原因告诉他。但是对大卫的王来讲，他的儿子这时候这里讲到说，第一节讲到说他还幼娇嫩，好，还年幼娇嫩，对不起，还年幼娇嫩，但年幼娇嫩并不是指他是小孩，只是他还是什么一个年轻人，好，要接续做王。那对一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要盖这样的一个殿，好，这浩大的工程，这当中的挑战其实会很大，所以他在为这件事情他也要开始筹划哈。这筹划最主要，你从这1到9节讲到就是谁？领袖。 领袖。好，我们先回到原初，为什么要建殿？上帝需要这个荣耀吗？上帝需要这个居所吗？建殿这件事情对上帝来讲，他需要这个荣耀才显出上帝的威荣吗？并不需要，对不对？上帝的荣耀并没有被亏欠，因为他创造宇宙的荣耀一直都是在的。好，那建殿是谁的需要？是神的需要还是人的需要？他是一个人寻求神的敬拜中心，是人的需要，是人的需要。所以上帝知道这件事情，他也同意他们。以前只是个会幕嘛，会幕就是什么？昨天牧师讲的草寮啊，就是这个帐篷啊。那重点不在于那些物件多么柔美，而是那些物件本身所代表的含义，还有人需要一个敬拜中心来寻求神，来敬拜神。所以是人的需要，并不是神的需要。神比宇宙还大，你去那里做一个居所让他居住？你去上帝吃什么需要你告诉他，需要你供应他，需要吗？上帝做什么决定需要我们给他答案？完全都不用。上帝的荣耀本来就是超过这一切的。所以建殿的事情不是为了神透过建殿才能够荣耀他自己，但是人需要看见上帝的荣耀，人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所以大卫也知道这事情，所以他为神为百姓做这件事情，其实目的就是要让人这样知道耶和华神的名，可以有求告的地方，对吧？好，所以为了更多人的这样的一个福，所以他必须做这件事情，是让人可以这样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殿本身是要传扬神的名，是要传扬神的名，在哪里？在人的当中，在人的当中。那当然，建筑这件事情，并不是把它建得多么伟大，神的荣耀就会多么大。希腊的神庙，大家知道吗？其实都是又高大又美丽的，都是抛光的大理石。好，那这里其实，比如说第二节有讲到汉白玉，我们做建筑就知道，在希腊有一种石头叫做阿拉巴斯特，那是很漂亮的，有点半透明的白色石头，里面有隐隐的灰色的纹路，是非常漂亮的哈。那但是重点不在于这些物质嘛。好，所以我们来看哈，第一节，大卫王对谁？对会众说，这个场景是从第二十八章开始。二十八章第一节就讲到说，大卫召集以色列各支派的什么首领，好，把一些领袖都找来了。然后这里的会众指的就是这些首领，因为你想嘛，他要建殿又不是他本身，是他儿子，同不同心是不是一个关键？那同心从谁开始？从领袖开始。如果领袖不能自己参与在这当中，以为那是所罗门的事情，这些事情好做吗？并不好做，对不对？而且所罗门这时候还年幼，年幼你知道就是年轻，容不容易受诱惑？人家如果说你这些钱挪一些去盖自己的宫殿，如果有人讲这种谗言，是不是他很容易就这样被勾引去？他告诉你是王啊，你也要有点威严啊，所以你应该挪一些钱出来弄一些事情啊，就会怎样走偏了。所以对大卫来讲，他要帮助他儿子，还有这个神的殿要成就，他要怎样？他要劳心劳力，所以他把领袖找来了。好，领袖对会众说，我儿所罗门是神什么特选的？好，把特选圈起来，是特别选定的。主权在谁的手中？上帝的手中。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好，这个否则大卫的儿子那么多，为什么就挑所罗门？这是上帝的主权嘛，对不对？那所罗门名字也好啊，平安之子啊。好，那大卫是什么？大卫是神喜悦的儿子。那这两个名字凑起来，你有没有发现神告诉人耶稣是什么？我所喜悦的儿子，你们要听他。还有什么？他是和平之子，对吧？所以这些其实在预表将来的基督，所以是神所特许的。只是什么？现在的条件是这样，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盛大。因为建殿是三天两天吗？是好几年几十年的事情哈。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不仅要有人指挥，而且动用的人跟资产是不是很多？很多哈。而且一边盖要不要解决很多工程上的问题？ 哎，有时候顺序错了，一块石头就是搬不上去，没有地方可以走路，做都做不出来，我跟你讲。所以必须要怎样，要非常的细腻去思考所有的步骤的过程。所以大卫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好，当然我们刚讲不是神的需要，是人的需要，但是是为谁的名而建造的？耶和华神的名而建造的，为要传扬他的名。第二节，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了，他说我已经尽力了。当然这里尽力不是指他把金钱凑在一起这件事情。好，在历代志上22:13，他说我在做这件事情上是有许诸多的困难的。为什么？有没有遭遇叛变？那其实大卫积蓄这些建殿的材料还有金钱，是快要死的时候才积蓄吗？没有，他一生都在预备这件事情。那当遭遇叛变，加沙龙叛变的时候，大卫不是逃离耶路撒冷吗？那些金银财宝在那里危不危险？其实是很危险的，了解吗？所以在诸多的困难当中，这一切都是谁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上帝要成就这件事情，这些事情才没有被挪走。所以大卫很清楚，他知道在诸多的困难当中，谁在当中成就神。但是他要不要尽力？他要尽力。好，他尽力了。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你就可以知道说他预备的材料不是单一种，非常的多。还有红玛瑙可以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的汉白玉。好，所以他准备各样的材料可以建造神的殿，可以让这殿看起来是什么充满神恩典跟荣耀的材料，他都找来。所以他也不是随随便便找，他是找什么好材料，好材料。好，第三节，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好，把那个之外圈起来。还有我心中爱慕，心中爱慕我神的殿，爱慕之外，又将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在我神的殿。什么叫做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大卫从小，从年轻到这时候，他是不是经历许多的征战？每一场征战的战利品，他不是纳为自己的，他把它存留起来。所有的征战的战利品，就是这些金银珠宝各样东西，他都预备下来做什么？建造神的殿。啊，我记得郭哥可能来到我们当中有讲到说，资产跟遗产是不一样的，资产跟遗产不一样。你一生的努力，你到底是在积赚资产还是在积赚遗产？遗产是属地的，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带不走，神也不纪念，因为就是神的。但是资产呢，是永恒的。什么是资产？就是在神的旨意底下所做的一切的努力，神都纪念。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信实的。人若为自己，你积赚了所有的财物，所有的所有的荣耀，最后都是留在这地上，那叫做遗产。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什么积赚遗产的人，我们要成为积赚资产的人。资产就是你可以从地上带到天上。最主要的关系是什么？在跟神的关系底下，我们尽心尽力所发展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天国人才，我们本身要成为神国的人才，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大卫的里面。所以他不会把这些东西拿来荣耀自己的名啊，他一生的努力他也知道是出于谁？神。他每当想起他年幼的时候是个放羊的小孩，想到今天又是个君王，他心里面想到的是谁？神啊，造作在于你，成事也在于你。他知道神的作为，他知道这一切，他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他知道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成就的。好，所以我将自己的积蓄的金银献上，他没有保留给自己，因为他其实年纪也大了啦，知道离什么时候日子近了，回天家的日子近了，地上不是他的家，留那么多给谁呀？好，所以他知道不要成为什么，只是遗产。他自己的心成为最大的资产，他跟神的心，对神的心，他跟神的关系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大的资产。所以神称大卫是什么？合我心意的人， 合我心意的人。好，所以他就身上充满了恩宠。他是不是完全？他一点都不完全，他也犯过很多的错，甚至是什么很大的错，对吧？但是在这个错当中，上帝仍然怎样，在他身上有恩宠。上帝有没有像对扫罗一样厌弃他？没有哦，没有，这就是恩宠哦。为什么？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神一讲话他就这样听。好，所以人最大的危险就是离开神，一离开神什么事都可以做，特别他又是君王，他做什么人家都说都会听。他叫人家把乌利亚送到前线去，军队退后。如果你是约押将军，你知道你的王在干什么？记得很清楚，对不对？你这家伙啊，你把你的忠臣派到前面去叫我们退后，你就是要他死啊，你心中是诡诈的，了解吗？这些王其实这些将军其实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敢不敢讲？一句话都不敢讲，最后还是拿单去讲了，他才怎样悔改。好，所以我们要趁我们年幼的时候就要操练我们谦卑的心，因为你到那个位置上基本上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有人敢跟你讲真话。约押不敢讲真话，所有的百姓都不敢讲真话，但他们都看在眼里，大卫你已经犯了一件很严重的错，但是因为他有谦卑的心，所以当拿单一去讲的时候，他就怎样服下来，立刻怎样认罪。感谢主，他有恩宠，所以神也没有击杀他。不然照理讲，上帝培育你这么久啊，你干了这种事情，那我到底在做什么？可能会怎样，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还是怎样不好，就直接把你带走算了。好，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见，就是他跟神的关系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大的资产。所以你从他外在的行为就看出他跟神的关系如何。他一生的积蓄，他不是拿来荣耀自己，吃好睡好住好，不是这件事情，是拿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第四节就是俄斐金，俄斐金的意思就是纯金，那个俄斐就是纯粹的金，纯金。俄斐金三千他连德大概是多少？110公吨，110公吨的黄金，多还是少？很可观的，好，110吨的黄金，然后精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260公吨，260公吨，好，都是很大量的哈。然后以贴殿墙，这些来装饰圣殿的墙壁，所以圣殿墙壁不是只是石头，了解吗？它还要什么？孔金个包银，了解吗？孔金个包银哈，就是要让它看起来是非常的什么？荣耀的。好，当然神并不缺这个，记得上帝并不缺这个，但是为了显出上帝的名，神也没有反对。好，所以重点是人的尽心尽力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好，怎么把这件事情呈现好，好让上帝的名不会受亏损，这是在他们在当中所努力的。好，第五节，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所以要找好的工匠，对不对？那这些他除了自己做榜样之外，第五节的后面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奉献给耶和华呢？他问了这句话，对象是谁？领袖，对不对？他告诉所有领袖，你看我一生的积蓄我不是拿来自己用，我亲自给你们做了榜样，你们要怎样？是不是乐意？他直接问他们，因为他也知道神是信实的，所谓的信实就是你所奉献若不是心甘乐意的，上帝纪念吗？那就不用奉献了嘛，对不对？所以初代教会亚拿尼亚、撒菲拉为什么被击杀？他的奉献只有1/10吗？不止嘛，对不对？他卖了他的田产，他只是留一小部分，其他奉献出来还被圣灵击杀，了解吗？重点是什么？他欺哄神，欺哄众人。这样的笑在当时初代教会要建立的时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所以圣灵直接出手击杀了他们。好，但在这里他要问这些领袖，因为你想嘛，大卫走了，所罗门做这件事情是他用王的命令大家做事吗？这份产业是王一个人的吗？还是这份产业是以色列全国的事？是全国的事情。那大卫做了一个好榜样，接下来就问领袖， 问领袖哈，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奉献给耶和华？什么叫自己？你和你所有的一切，是否愿意奉献？他就问他们。好，第六节，于是，好，把于是圈起来。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他们都什么？乐意献上，都乐意献上，把乐意献上也圈起来。乐意献上原文是自发性的奉献，不是王规定他们，是他们自己自发性的奉献。所以这样的一个家的氛围，这样一个国度的氛围，就这样在他们当中，一切为了谁？为了神的名。好，为了神的名。第七节，他们为神的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好，就是190吨哈。然后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1万达利克。这个达利克哈是金币的名称，因为写历代志已经到什么被掳归回的时代了，所以这个达利克是大利乌，就是历史书上历史上面写大流士王那时代的金币，好，他只是换算成金币让当事人能够懂，好，所以并不是大卫那时代所用的金币，那个是大流士时代大利乌王那时代的金币达利克哈。还有银子1万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万塔连德。第八节，凡有宝石的都交给革素人耶歇，送入耶华殿的府库。所以他们把身上有的珍贵的都怎样献出来给谁？给神建殿用的哈。那这个耶歇哈这个革素人就是利未的长子哈。这个支派下来的一个人，应该也是祭司了哈，因为利未人都是在服侍神的。这个人叫做耶歇，耶歇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活着，神活着，好，都交给他管理，交给他都放进哪里？殿的府库，好，耶和华殿的府库。第九节，因为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怎样？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这欢喜是什么？因为神所要成就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不然一想到说自己的金银财宝都没了，有什么好欢喜？好，不是这样子哈。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是不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为了神的殿的荣耀，他们甘心乐意之后，他们心中是什么？不是忧伤的，是欢喜，而且也什么大大欢喜。这个欢喜当然也是神在他们当中知道说这就是属神国度的家庭，人不自私。好，所以在这里国度的观念就这样在他们当中，好，当然在当时是比较仅限于神的选民，但是在基督里面就进到哪里？进到整个地球所有的人。所以以弗所书不是讲到说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吗？这中间隔断的墙不是指人跟神，这中间隔断的墙是指着圣殿的什么外邦人院那一道墙，那一道墙上写什么？写了一句话，外邦人不得入内，若入内就要处死，因为他咎由自取。所以这句话是谁说要写的？上帝说的。所以他们写在这外邦人院子的时候，这道墙的时候，讲明什么事情？那个隔阂，属神跟不属神，神所拣选跟不拣选的分开了。但是基督来的时候，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好，所以在神的教会里面，应该要有国度观念，对吧？有宗派存在不是坏事，宗派只是表明我们对许多事情的程序啦、组织啦、看法有一点点的差异，但是可不可以因为宗派林立，所以就这样互不相往来，或者是什么分裂？其实教会就是一间嘛，耶稣基督的教会，好，只是说也没有办法大家都一致嘛，因为在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上面，神也同意我们彼此有点什么差异性，就像人也有不同嘛，所以每家有每家的什么风格，但是合起来是什么一个群体。所以 教会虽然有宗派，但是你想到天上去还会分吗？哎，中国布道会在这一区，长老会到那边，金星会到后面去，有这种事吗？没有这种事情。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什么国度的观念，记得国的观念要有好。所以特别我们当领袖的，如果你的羊从你的小组跑到别组，你开心还是不开心？好开心，好开心是这样，早一点滚，我不想管你了。这也要问自己哈，我们只要问件事情，他去哪里对他好，他去哪里对他好，我们就一起怎样，一起努力这件事情，这就是国度观啊。因为羊是属上帝的，是上帝的。他如果今天在你这一段时间，在你的小组里面这段时间，就是神把他带来，觉得这一段时间在你的小组有益处嘛，你可以建造他嘛。到建造差不多，神要带他去别的小组被建造，有没有上帝的主权？当然有啊，国度观。好，所以大卫他们就是有什么这个国度观。所以你要奉献就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是甘心乐意，其实也不用奉献，因为你奉献的也是什么白奉献，了解吗？神并不纪念这些事情，想好再做。但是你就看到大卫王自己做了榜样之后，他底下的领袖都什么跟随，所以他们心中非常什么欢喜，享受在这喜乐的宴席当中。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接下来从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就是大卫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
好，到这边。所以大卫开始祷告，他祷告词也写下来了。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把父跟神圈起来，这父本身就表达一个关系了。好，应当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好，都是谁的？神的。造作在于神，神成就也在于神。好，国度啊，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这里大卫在承认神的主权，承认神的主权，承认神的主权，其实也是他心中最大的安全感，对吧？如果你不把主权交给神，你不明白上帝的美善，跟他的公义、圣洁、慈爱、信实，我们哪里有安全感？但是主权交出去的时候，真正的安全感就临到了。好。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他承认他的主权，也承认他是什么所有的拥有者、管理者、创始者、根源者，就是神。 第十二节，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而且今天能够在我们当中有丰富尊荣，是从谁来？从神来，从神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是出于谁？神。所以他并不居功，并不是因为他打了胜仗，他就觉得他是怎样？他是了不起的人物？没有。大卫每次想起他年幼牧养的时候，爸爸看得起他吗？在孩子当中，爸爸并没有瞧得起他，了解吗？因为其他孩子都是什么？上前线去打仗，去跟非利士人作战，就这小孩子就负责什么？跑腿送便当牧羊，了解吗？而且撒母耳去高的时候，大卫有在现场吗？没有啊。那撒母耳不是跟耶西讲说你儿子都要来吗？啊，为什么这个小的他老爸不早来？就想说啊，怎么可能是他？啊，样子看起来就不像啊。所以大卫每当想起过去这些事情，就知道这一切的荣耀是出于谁？神，是出于神。好，所以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所以他知道是神在带领一切，是神在掌管一切，是神在成就一切，是神在安排一切。所以因为神的好，因为神的掌权，他里面就更有什么安全感，里面就更怎样？更喜乐，更平安。虽然他一生是不是都是患难？哎，到当王的时候还顺利吗？哪有，根本就没有顺利。你看他儿子搞出什么来，他自己是不是也做出错误的来？人不好，但神是好的，他的安全感就在这里。我们虽不好，但我的神是什么？好神，是完全的良善。第十节，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今天我们能够奉献可以自夸吗？今天征战得胜，所有的战利品是因为我们很厉害吗？不是，因为神要成就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能够乐意奉献。他说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就是蒙恩了啦，我们已经蒙恩了。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他把真理讲出来，他如果不讲出这个真理，这个事实本身，人就会怎样？骄傲。人就会觉得我里面真有点东西，所以我才可以奉献出来。但是他讲出来了，他讲说什么？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哎，那本来就是你的啊，然后你给我们，我们再回给你啊，理所当然啊，有什么好骄傲，有什么好自得的？没有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第十五节，我们在你面前是什么？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什么？影而不能长存。所以他今天所做的事情变成他生命当中的产业，这些物质他如果把它据为己有，终究是遗产，了解吗？终究就成为遗产。他一断气，他到天上去恐怕也没什么，所有这一辈子努力的不都要留在地上吗？好，讲到哪去？都行，纠结哈，都不能长存。所以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本来是不配的，对吧？客旅寄居的，你当一个客旅寄居的，你会带一堆东西吗？不会啊，就是轻身简便嘛，一个行李拖着就走了，到哪里就在哪里嘛，哈。他也知道他的生命就像这样子，来到地上就这样子嘛，然后要回去也是什么赤身而回嘛。所以这一切都是谁的？所有权是谁的？神的。记得我们在这地上，你要转换一个观念，我们能够拥有的东西基本上是上帝托管给我们的，我们有使用权，但没有什么拥有权。甚至人一死一烧，连骨灰都带不走，你还能够带什么？连骨灰都带不走。所以我们有没有拥有权？没有，只有什么使用权。好，有时候我们没有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不太知道，当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全身赤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的身体也不是我的，医生要怎么弄我实在没办法，麻醉药一打就是他的了。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的身体真的也是自己可以完全掌握吗？其实也不是，原来我们都是受托的。好，神赐给我们，我们在当中有使用权， 但没有什么拥有权。有使用权，相对的，要不会在你身上要求什么治理管理的啊这样的一个责任？要有治理管理的。好，所以神使我们降生在这地上，这一辈子就是在训练我们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神所求于管家的只有忠心，忠心。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进到一个安全感里面。你在那边抓抓抓抓抓也抓不住啊，抓到最后你就越抓越忧愁。为什么？突然想到说，人都有一死啊，千古啊，就在哭喊。所以这次礼拜你注意看，有一种人是跟死者关系很好的会哭，有一种人你奇怪，他根本跟他也没有关系很好，为什么在那边大哭？他是为自己哭，了解吗？他是为自己哭，想到这是众人的结局，谁了解吗？突然心中不由自主的忧伤起来，就哭了。好，不好意思，因为我都是司仪，都站在棺木前面看着大家，因为那段时间我就没事做嘛，对不对？我就这样看。啊，这也是事实，不是吗？各位，这是不是事实？一种是关系上的哭，一种是为自己的生命的境况忧伤而哭。希望各位不要是在后面那一种，了解吗？好，你要怎样知道生命的盼望在哪里？在神那里。所以他讲的，大卫就讲得很清楚嘛，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跟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什么？影儿哎，如影儿哎。你追得到吗？你踩得到吗？你抓得到吗？都不行啊。好，然后不能长存。十六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的材料，为要你啊、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的，都是什么？属于你的。所以所有东西都要回归给神，都要回归给神。他也怎样？不自私，而且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为传扬神的名，所以他能够尽心尽力，基本上都还是出于上帝的恩典，都还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十七节，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的心，喜悦正直。把正直圈起来。什么叫做喜悦正直？我们心里甘不甘心你都知道啊，我们心里乐不乐意你都知道啊，你鉴察人的心，所以我们要懂，所以我们不用勉强自己。奉献就要奉献的甘心乐意，若还不是甘心乐意，就奉献你就留下吧，对吧？你奉献了也不被纪念啊。你要奉献就要告诉自己，神跟我的关系是如何，神是不是我生命当中的主宰？我们称他为主，只是习惯性的称为主，还是我认定他就是我生命的主？所以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对我们来讲，自己也要检视自己。好，所以他说你是正直的，你鉴察人的心，我以正直的心乐意奉献啊，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欢喜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献于你。所以我知道我是甘心乐意的，但我看见我百姓他们心中的喜乐，也知道他们是甘心乐意的。所以大卫做了榜样，整个国度的领袖都学习向他，都向他学习了。所以你知道这整个群体里面，他们建这殿不是虚假的。好，并不像其他的宗教，你奉献100万坐前面，你奉献5000块坐后面，有吧？大家玩这种游戏不是吗？今天奉献100万的坐后面，5000块的坐前面，后面的就叫啦、啊。哎，你是谁啊？你怎么坐前面呢？所以到底是为谁奉献？这都是宗教游戏，这都是属世的游戏，无聊的游戏。神并不缺这个东西，好，所以不用去掉到。当然，我相信今天来这里都不是这种，因为我们是怎样在真理教导里面，就是努力脱去这些世俗的事情，哈。所以他看到他百姓也是如此。耶和华我们列祖啊、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把长存圈起来。你看看大卫求的是什么？他求什么？求神保守他的百姓能够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把坚定也圈起来，把长存跟坚定圈起来，他们的心归向你。各位， 人的心都是如此无私的吗？人的心一直都是无私的吗？并不是。那我们最大的危险就在什么？自我中心。这样的邪恶在人的当中，不完全的罪人当中，是非常容易就出来的。所以他求的是什么？求神能够继续带领以色列百姓，能够有这样一个无私的心，甘心乐意，这个生命共同体的观念。这不就是神的教会吗？神的教会。所以教会中哪里有血气，哪里有凭人意，哪里就是还是什么？还是年幼娇嫩的，还是年幼娇嫩的。直到我们什么？我们所做的事情知道是为谁而做，是给神做，不是给人做。人包括谁？自己。不是做给人看，也不是做给自己看，是为神所做的。所以朱瑞牧师来不是也讲到说，我们的身份不改变，但我们的功能可以改变，不是吗？我们服侍神，今天在台上，明天在厕所扫厕所，会影响我们的身份吗？不会。所以到哪里都开心，因为我们身份不改变。你在家里就算你是富豪，请问你上完厕所要不要冲马桶？要不要？你会因为冲马桶心里面不开心吗？哎，我这么有钱怎么可以冲马桶？了解吗？在家你把那里当作家，你不会有这种观念，你不会有分别做什么事情的观念，对吧？在家这一切都是你该做的。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我们要常常，我知道这不容易，真的，我们要常常回想这个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给神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也不是给自己做的。好，所以他求的就求这件事情，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大卫非常清楚知道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在他一生当中也是少见这件事情的，不是吗？连他儿子，他所爱的儿子加沙龙都可以起来叛变，你就知道人的心多么的什么邪恶，多么的诡诈。所以他看到这里这个景象的时候，他心里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开心。那时候他年纪老迈了，老迈了，他就求神使他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谁？神，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共同体。这不就是现在的教会应该有的样子吗？教会应该有的样子。所以第十九节，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所以他还为他儿子祷告啊。他儿子如果自私、头脑不清，他会把他一生所预备的所有的钱财当作是谁？自己的。因为他是王，别忘了，他是王，更危险，当王更危险，他可以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时候对所罗门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你说所罗门有没有掉入试探？各位，有，你去看传道书就好了。所以不要只是羡慕那个位分，却没有看见那个位分所要担的责任有多么大。你的生命能力内在跟神的关系不够的时候，你上去只会把你内心所存的一切都放出来，了解吗？所以所罗门一生，我们看传道书的时候就吓一跳，哎，你不是世界上最有智慧聪明的人吗？你怎么还是干了许多的蠢事呢？最后年老的时候才悔改，了解吗？你就知道人心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真的要谦卑自己，求你坚定他第十九节，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情。好，我这个是一直是上帝带领他百姓的核心。他带领约书亚，然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地之前，什么是他征战的得胜的关键？就是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怎样谨守遵行，就会怎样蒙福。所以你会发现昨天的二十八章，你去比对约书亚记第一章，居然是很像的。你要刚强壮胆，然后刚强壮胆要干嘛？要使神的律法能够让百姓懂，而且要使他们谨守遵行。所以今天神带领他的选民出埃及，带领这一切到了大卫这时代，到底上帝要成就什么？到底上帝要成就什么？ 那个荣耀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错误荣耀，我们也不是想要说哦，那全世界都变成基督教国家，神的荣耀就降临了，不是吗？哪里有不顺服上帝的旨意，哪里就有黑暗权势。神的旨意不能在这地上完全被成就的时候，那里就是黑暗的权势，了解吗？这个东西在于我们自己的心，你的自由意志。所以献祭的时候，献祭的时候要选出一只羊归给阿撒谢勒。阿撒谢勒就是离开啊，那个离开是什么？当你有自由意志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犯错啊？你还没死啊，所以你有自由意志啊，所以 有没有永远都有可能犯错？有，就是有这个危险。所以归阿撒谢勒说，神希望这一切的邪恶从我的百姓当中离开，那只羊放到山谷里面，不要再回来了。他没有死，但希望他不要再回来了。所以这里他大卫也了解这些事情，所以他祷告，你看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这是非常关键的祷告。所以十八节十九节，这个是一个非常，你看嘛，一个快死的人，他讲出来的话是非常切中核心的。他知道说他要求的其实就是这件事情，好，求人的心能够在神的旨意里面，求人去尊重上帝的什么法令啊、命令、法度、律例，成就神的事情。好，然后第二十节，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我的神变成什么？你们的神。你们自己要有信仰，你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这是你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资产。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你一生的努力都会成为遗产，对吧？好，所以他就告诉你要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好，于是圈起来，百姓懂了，懂了大卫王心里面真正的了解，哈，到底这神国度的事情的了解。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好，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多么喜爱大卫王，因为大卫王真的他所祷告的每一句话都是什么最最最最深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圣经也会多次看到这个嘛，谨守遵行他的命令，然后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手，总要昼夜思想，这些话常常讲，但我们常常怎样？常常丢一边去，不是吗？你就人真的很需要神。好，有点时间我分享一下。好，简单的逻辑，人被造并不完全，对不对？人被造有没有完全？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有没有？没有嘛。那既不是全知，不是全能，也不是无所不在，我们看待世界的事情有没有办法完全？没有。那你看待事情有事件来的时候，你要不要回应？一定要回应啊。但你不完全，请问你有没有做错的可能性？100%不是吗？那既然会做错，你就会落到审判，不是吗？因为审判，所以你要救赎，所以这样讲起来，神是自导自演哦。这个逻辑，仇敌今天要讲就是仇敌会骗我们，所以神是自导自演，不是吗？他把你造得不完全，以至于你会犯罪，所以你犯罪需要救赎，所以你要来求告我，所以上帝自导自演，很挑战人，对不对？有没有变成你里面的问题？这里差别在哪里？人被造应该离开什么？人被造如果不离开完全的神，你在完全的神旁边，你的意志决定都是来自于他启示与光照。请问你，完全的神会叫你做错事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你虽不完全，但在完全神的关系里面，你听他的话，你明白他的旨意，你信任他，你对他有安全感，遵行他的旨意，请问你会做错吗？不会。所以会落到审判吗？不会。所以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那句话，离开了神。讲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是它逻辑就是这样子，你离开神就一定会落入审判，离开神。所以这份关系，所以神要以色列百姓献祭，献祭是难道上帝需要那些羊还有几只有肉吃？都不是。 所有献祭的核心就是恢复跟上帝的关系。上帝爱我们，他不希望失去我们，但是上帝是圣洁的，有罪的人来不了他旁边，有罪的人靠近他，基督伯就直接击杀了，永远就跟神隔离了。所以神最渴望的是什么？人认罪悔改，然后他也担罪了，这个关系就恢复了，他就来到他身边，坦然无惧可以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这样不完全的人就不会犯错了，不是吗？所以最大的资产是什么？跟神的关系。各位，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你要抓住的就是这个东西，跟神的关系，其他的很多都是什么？次要的，最主要的是跟神的关系。那神会考验我们啊，神会试炼我们啊，他环境当中一定会带来试出你内心真正所藏的，不是吗？在这当中你要回到那个安全感里面，你信任得了神吗？他所带来的邪恶环境，你觉得上帝不能掌权吗？这都是挑战我们哦。这遇到的时候就在我们每天生活环境当中。好，所以好，我赶快把它讲完。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真的欢喜的，就真的平安了。耶和华坐着掌权，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在他并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众光之父。好，所以当我们有这安全感的时候，地上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我跟你讲，都还是真的可以开心啦，不然就会被掳走了。二十一节开始到，我们先把它读到最后再一次讲好了。
次日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燔祭，就是献公牛一千只，公绵羊一千只，羊羔一千只，并同献的奠祭，又以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欢乐。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作王，又高撒都做祭司。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亲大卫作王，万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众首领和勇士并大卫王的众子都顺服所罗门王。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严，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做王共四十年，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他的国事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都写在这书上。
都写在这书上，就是让我们今日看的时候可以明白，可以懂。好，所以神叫人写下这圣经，他其实就是要我们明白这些事情。二十一节次日，好，就是大卫王召聚他领袖之后的隔一天，前面就讲到他跟他们讲话。次日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燔祭。献祭的本身其实就是愿意表达跟神恢复关系。好，燔祭，燔祭就是因为没有为神而活，要这样献上这羔羊，这罪没有为神而活，这罪归在这羊上面，切开用水清洗，然后完全烧掉。好，那个切开就是让神的话语，还有什么水也是预表神的话语，洁净我们一切，破碎我们一切，完全烧上去。好，那平安祭也是。好，然后献了这么多的公牛、公绵羊、羊羔，还有奠祭，又为以色列献许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的欢乐，把大大欢乐圈起来，就是因为跟神恢复了这关系，所以他们心中什么？饱尝这喜乐的肥甘，饱尝喜乐的肥甘。所以人一生什么是最大的喜乐？你拥有超跑也是顶多开心一两个礼拜，后面你想到维修还有要加油，你大概就头大，想到停在外面，哎，我进去便利商店会不会被人家刮一刀，你就开始愁烦，所以没什么好开心的，知道吗？所以你还要帮他买一个很棒的车位，你不能随便放路边啊，所以有什么好开心的？所以最大的喜乐到底是什么？ 其实回到那单纯的爱里面，平安里面。二十节，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高再高圈起来。以前有没有高过？高了啦。那时候高的状态如何？紧急忙乱，在一切紧急的状态当中赶快高了什么？所罗门。但是正式吗？不够正式。还有又高撒度。好，这撒度其实是大卫时代已经做祭司的，那今天又再一次高所罗门，又再一次高撒度。好，这高撒度的意思是说，这指派给谁？所罗门成为所罗门时代的祭司。好，所以其实大卫本身有没有被多次高？有三次，他三次被高。好，所以在这里所罗门也是第二次被高，就是更加的正式，昭告全国。因为第一次的高利是什么？匆匆忙忙的。大卫第一次被高只有谁？撒母耳还有他家的人。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第二十节，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耶和华所赐把那个所赐圈起来。所以写书的人他很清楚这个位份是谁赐的，是神所赐的。好，然后接续他父亲大卫作王，万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所以这万事亨通跟听从是来自于谁？神，来自于神。所以是神所成就的事情。好，所以并不是所罗门多厉害，长得多俊美，做事多么有方法，都不是，是来自于神。二十四节，众首领和勇士并大卫的众子，现在一开始其他的众子服所罗门吗？八十八在大卫的嫔妃当中并不是最早的，不是吗？也不是最开始，大卫初期的征战他有参与吗？没有。这时候年纪大的时候跟八十八生下这所罗门，长子还被击杀了，不是吗？对吧？八十八的长子被击杀了，这所罗门是次子。今天其他众子都服他，原因是什么？神拣选他。所以神拣选的神，他们当中对焦在神的时候，神就使这些事情都回到谁的身上？神自己的身上，焦点在于神。好，然后啊，对，我刚忘了讲高那件事情。各位，大部分的君王制度，你的王储什么时候会立王？什么时候立王？先王死啊，没有驾崩，你立什么王？老子还在，你干嘛？除非你是叛变，对吧？那逊位是少数的，大部分是什么？逊位通常是什么？怕他儿子起来叛变，所以赶快逊位。但大部分是什么？等先王驾崩，然后呢，王储才会被高立为君王。但是在大卫做的事情很不一样，他那时候还在，对吧？他也还没有病啊，他也没有怕他儿子所罗门啊。那为什么他高所罗门？这时候大卫已经退位了，了解吗？他就退下来。这个就是王权啊，不，就是神权观念。世上的君王都是王权观念，这里是神权观念。这个位置是神给的，这个位置我也不用留恋。好，其实以色列王也少有这样子的，后面王你其实也看不太到，但大卫你就发现很特别，很特别。神权的观念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他背后的整个神学的观念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使他儿子上去之后，你就发现所有人也都顺服，这就是上帝透过环境啊，不，人透过环境印证了上帝的旨意。二十五节，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甚为什么？尊大，极其威严，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所以你看约书亚、摩西是不是最后指向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好，最后二六到三十节讲到大卫之死。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做王共四十年。好，所以他七十岁那年他就退位了。好，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三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就是在撒母耳记还有列王记 还有这里的历代志都有写到。那撒母耳、拿丹跟加德撒母耳就讲到说，从扫罗国度转到谁？大卫的国度。然后拿丹呢，就是应许神给他一个家室，甚至从他后代子孙当中会兴起一个什么，像一个大卫王的接续者，其实就指向谁？耶稣基督。然后又来到了加德加德他其实就做一件事情，选择圣殿的位置，所以也不是大卫王决定，是加德先见他所讲的。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君王跟祭司跟先知的关系好不好？非常好。所以就是团队观念，团队服侍的侍奉的观念，君王、祭司、先知，没有哪一个可以少的。君王、祭司、先知，好，所以到了耶稣，其实这件事情就显明更多了哈。所以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这上面，他的国事最后一节，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都写在这书上。记得写这本书的时候，离大卫王多久了？很久了。应该六七百年有了，差了六七百年。但是他们回想这些事情，都看在谁的手？看到谁的手？神的手。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你透过人写在这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与我们有益的。主，你帮助我们看你话语的时候，主啊，能够有你的启示跟光照。主啊，你启示已经完成了，透过这66卷书已经向人启示的。但圣灵主，我们要在你面前求告，求你不断的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你所讲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今天看到大卫王所做的榜样，主真叫我们心里面能够明白这件事情，也了解我们并不是完全的人。但主啊，我们若与你在一起，与你同行，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资产。主啊，你成为我们的资产，我们成为你的资产。主啊，我这宇宙当中最重要的，主啊，就是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啊，你帮助我们看见大卫所做的榜样，我们也跟随。主啊，知道说人需要有一个敬拜当中中心。主，我们今天的建殿不是为了彰显我们有多大，乃是要彰显你有多大。主，我们建殿乃是要高举你的名，不是高举我们的名。主啊，我们承受你的命定，要成为一个训练中心、差派基地，这件事情是不改变的。主，你帮助我们坐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你的荣耀必然成就。主，我们宣告，主，我们丰富教会在建殿的事情上面，主啊，就是要回应主啊你的心意，主啊，成为一个训练中心、差派基地，让更多人能够进到神的教会里面，被训练成为天国的人才。耶稣，让我们回到这个心意里面，主啊，一切的建殿，当我们愿意当我们可以在当中带来帮助的时候，帮助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主啊，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而且我们也相信你是信实的神，我们所得的你必为我们持守。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日子，使我们常常在你的里面饱尝那喜乐的肥甘。谢谢主，请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祝福，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追